Hello， 大家好，我是蛀牙。今天呢，玩一个晨光小游戏，叫《东陵谣》，是一个古风百合像，作者呢叫 DL9806， 一看这头像都没换，似乎并不是很有诚意啊，作者。来看一下游戏简介啊。故事背景为你是21世纪的普通女孩，在这个夜黑风高的夜晚不小心穿越了。夜黑风高是走在小巷子里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不小心穿越就算了，还不小心穿成了个亲爹不喜狠毒的后娘的女主，这一看就是要有宅斗剧情啊。我喜欢。不过命运之神是不会这么残忍的，以后的你的命运由你改写，或许还能意外收获爱情呢。他必然是要玩爱情线呢，金手指开得大大的。那简单了解一下之后我们就开始吧，把音乐重新打开。昨天歌唱的有点久，所以嗓子不太舒服。来，开始。作者第一次做游戏，古风百合像游戏哈，我也是第一次做游戏解说呢，好紧张啊。第一章玩最新的啊。故事背景，你是一个生活在21世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却在2015年的某一天遭遇机缘，穿越到了一个架空的古时代。在这个架空的古代，会有什么样的命运等着你呢？你又将如何自处？拭目以待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开始。6:30。刚刚加完班往家赶，6:30就算加班吗？好吧。在地铁上坐了约莫1个小时后，长还挺好看的，挺清新的妹子，不过不知道穿越过去之后是不是还这么好看哈。终于卸下疲惫，回到了我最爱的温暖的家，自己一个人住，环境这么好，好羡慕啊。今天实在太累了，要好好睡一觉。睡睡睡，刚睡下，这时好巧不巧的一阵电话铃声响起，你会，一定是电话广告不接。当然，如果是现实生活中的话，我可能会不接。但是在游戏里，他都说肾了，当然要接了，发挥德智体美劳精神，接。奉劝各位啊。大半夜真的不要接电话，我之前就是大半夜1点多的时候接过骚扰电话，具体怎么样就不讲了，但是反正就是很不好的骚扰电话。你打着哈欠慵懒地走到电话旁，接起电话。喂，只听电话里传来遥远的声线，这里，这里什么啊？这里是时空磁场传讯，您现在已连通时空磁场，请准备前往所连接的时空。这，反正都是这个套路啊。都呢？陷入磁场黑洞。没错，你就这么华丽丽的穿越时空了。话说会不会太神？啦啦啦。演表情还是挺可爱的，或者太狗血了。就是狗血，天空飘来5个字儿，这都不重要，难道不是这都不是事儿吗？我们还是来赶紧看看穿到哪儿了。1000年前南玄国，需要了解南玄国信息吗？简单了解一下吧。要，简单了解一下。智慧二，这个点也加的太简单了点儿，高兴。南玄国是一个崇尚祭祀和乐舞的国家。有史记载，300年前南玄国多涝多旱，彼时大祭祀族在神坛奏一柱祭祀舞曲，并向天神献上珍贵的祭品，终得以解灾。 同时南韩国又是一个人性高度自由的国家，女子同男子一样可以考取公民，有公民在身的女子同男子享有同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有公民的女子一样可以娶三妻四妾。这人性高度自由还三妻四妾，这哎，听着有点别扭啊。临安祈福，哎，看来我就是投生到这个了，这个地方了。他投生，好吧，穿越穿越，府内看起来还是一个官宦。哎，为什么我的造型会这么不像亚洲人的造型呢？府内一座偏僻简朴的小屋里，有一个女子，脸色苍白，昏迷不醒。哎，这99%就是我了。渐渐的，你的视线变得模糊，也失去知觉。不知过了多久，你感到手臂被人剧烈的摇晃着。小姐，小姐。
这个丫鬟肯定是小姑娘。
在半睡半醒间，你听到一个抽泣的声音，你似乎感到手上有泪水的触感和温热。这儿又消失了。又过了不知多久，前方开始渐渐发亮。不灵不灵不灵不灵，卡吧卡吧眼睛。哎，渐渐睁开迷蒙的双眼，一切变得清晰起来，却看到的是一派古色古香的房间。废话，你穿到的古代吗？只见这个房间收拾得十分整洁，四周的墙壁全是白色石砖雕砌而成。哎，这就简单介绍似乎没什么用。你正打量着，此时有人推门而入，会是谁呢？哎，这个小丫鬟肯定就是刚才抱着我哭那个了。一个身着古装的陌生女子见你醒来，激动地上前道：“
小姐，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真是担心死奴婢了。”
哎，你回想起刚刚的穿越事件，你眨巴着眼睛，造型终于换了，不是那个奇怪的不太亚洲的造型。
看着眼前的女孩，你会
紧张的问你是谁。穿越过来了，当然不能暴露了，假装淡定，套问其话。智慧加二。哦，
根据他方才的神情答道：“这个我好像有点头痛痛的。”
装什么呀，好假。
神色由喜转悲。小姐，你受苦了。受苦。是啊，苦死我了，我头痛得更厉害了。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既担心又紧张
道：“小姐，奴婢是清环啊。”
清环，
小丫头还挺可爱的。哎呀，身份唯一跟随你的丫鬟。那这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摸摸啊什么的，估计也是那个妈妈很早就去世了，然后就留一个小丫鬟给我。入府时间五岁，那这应该跟了十年了吧。哟，性格勤快刻苦，很好很好，因为我很懒嘛。身高1.6米，哎，挺好的，一看就是个小弱瘦可以攻略的。
随后明白了似的又难过起来。小姐真是苦了你了，二小姐这次也太过头了。
二小姐显然是我第一个要铲除的对象，应该不能攻略。
清环之女受伤昏迷，想着定是因为受伤太重引起的病症。在探问过程中，你得知什么？我叫齐冻龄啊，是个不受宠的嫡女。我就知道，父亲齐旦四品知府，生母杨若曦去世官坊教习。说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尊重乐舞的国家，所以可能教习不一定很差，对吧？ 后母是穆氏，礼部侍郎庶女，妹妹是齐明珠，后母女儿。哎，明珠很明显，父亲肯定很疼她。属性现代穿越者，好，了解。清环口中的二小姐正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就在昨日，你于院中练习舞蹈，敌妹忽然从远处冒出来，用弹珠射你。你的额头被击中，痛得不行，随着一个裂阻便掉进了院中的荷花池。这个没有栏杆吗？清环发现后立即去救你，但你还是被呛得不行。而事后发现用来射你的弹珠原来是父亲最珍贵的那颗夜明珠。哎，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把夜明珠的具体下落搞清楚呀。后母把夜明珠不见的责任归咎到你身上，从荷花池上来后，你父亲罚你去祠堂跪了一夜。哎，这是亲爹吗？由于这一系列的摧残，导致你在受罚的时候体力不支晕倒了，直到现在才醒过来。不过夜明珠丢失的事倒也因为你的晕倒不了了之了，感觉并不会不了了之，肯定会找事儿。听了清环的叙述，你认为？完全相信，相信一半，全然不信。这五岁就开始跟着我，他要是其实基本上已经是失宠的状态的我，也不至于不信他吧，感觉可以信一下啊，完全相信。哎，好感度加四，看吧。原来我是个落魄嫡女。你是落魄嫡女啊？要不要套听你更多的生世经历？听啊，获得知根知底称号。经历一，你是四品知府齐旦的嫡女，你的生母是官皇教习。不幸的是，你亲生义亲母在生你的时候难产去世了，果然又是这一套路。而你的父亲却认为是你害死了母亲。通常真正爱母亲的父亲是不会这么做的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那基本上可以认为其实是个渣男。在你母亲去世后没多久，你的父亲便另娶了三品侍了礼部侍郎的庶女穆氏。穆氏面上对你这个嫡女又亲又爱，实际却容不下你。你出生后没多久，府里发生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牧师便请求术士拼命，说你克父克母，原来要把你溺死。但幸好贴身照顾你母亲的方嬷嬷保住了你，你的父亲却因初得子女也未做绝，便把你迁到了偏僻的虚院。但除了府内不能轻易出府，就这样刚出生你变成了爹不亲娘不在的孩子。没多久，牧师和你的父亲便拥有了一个小女儿，唤作明珠。至此，你的父亲便更加忽略你的存在。哦，有点惨。经历三，这个叫明珠的小女孩从很小起就知道可以欺负你。妈呀，很小就知道这，哎，也不能说本性怎么样，肯定是他妈带的。因为他娘说你就是个孽种，就是他娘俩身份的耻辱。虽然穆氏明面上仍对你亲亲爱爱，但如果是小孩子顽皮打闹就没办法喽。起初你也互掐反抗过，但因穆氏的挑拨结果，所以总是以父亲对你的厌恶和责罚而终了。但后来变成了只由他欺负你。后来你七岁那年，方嬷嬷病重死了，临终前把你托付给一手调教的丫鬟清环。你们便一直在这样的夹缝中生活着，是挺惨的。但是但是嫡母都死了。东陵和明珠这名字都差不多，我有多差这么多，我是有多不受便宜老爹待见啊。不过这个叫清环的人看起来不错。当然不错啦，你要攻略自己啊。你希望清环怎样对待自己这位小姐？恭敬的关系可能就会比较远，害怕的肯定不行，诚实的或者依赖的。感觉贴身侍女的话还是诚实比较好。好感度加四。你会怎样对待清环这个贴身丫鬟？严厉的、依赖的、利用的、真诚，当然真诚的呀。好感度加四。说着说着已过去大半个时日了，随即清环帮你梳洗了一番。咦，这总感觉这个发型有点奇怪，我不是很喜欢，而且没有尖。 哎，就这样吧。
小姐，你现在醒了，是否去正堂给老爷夫人请安？
你打算去不去呢？是不是应该去一下？去吧。
健康减五啊，走错了，我应该存个档的。算了，就这样吧。
你起身前去请安，清欢在旁引路。但是如果我不去的话，可能还会找事儿惹事儿，所以屋外空气新鲜，微风中夹杂着绿叶清新的味道。
除了自己住的西院，一切变得开阔起来。
哎，所以你住的地方是有多窄呀？
古代的花园真是不错啊，正欣赏着。
啊！忽然有人从旁边撞你一下。哎，这肯定是那个二小姐呀。
小姐，
急忙扶住你。你起身看清那个撞你的人。哎，这二小姐长得比我好看，这不行啊。原来是一个衣着光鲜明艳照人的小姑娘。
小姑娘都挺大了。
齐明珠，身份齐府二小姐，母亲穆氏，性格嚣张跋扈，最厌恶的人齐东陵。
你要我干嘛呀？我都不受宠这么多年了。
算，你这要讨个说法，不想撞你的人先开口了。
哟，这不是狄简吗？
怎么病糊涂了，连路都不会走啊？
嘲讽，户主心切望。
穆二小姐慎言，小姐她大病初愈，如今身子只是有些弱。
放肆，本小姐说话你一个下人岂敢多嘴。这时你会忍着口吐莲花的骂回去，冲上前撞他回本儿，这肯定不能选啊，都说了肾了，那忍着和口吐莲花的骂回去，我觉得既然不是肾的话，其实这两个都是可以的。那我不想忍，我性格就是要骂回去，骂你
啊。勇气加三。妹妹，你可是国有四维，曰礼义廉耻，
这首要的就是一个礼字。
礼定贵贱尊卑，这子女见父母得行个礼，
晚辈见长辈须得行个礼，妹妹见姐姐须得行个礼字。
我知妹妹一定是刚刚冲撞了，还没回过神儿呢。
不过我们欺负的小姐又岂是那种不懂礼仪，粗鄙贱生的乡野丫头啊？就说你要不给我行礼，你就是乡野丫头。
这传出去不但归誉有损，更是败坏齐府书香门第的门风啊。
气了，生气了。
但说到齐家门风和归誉，齐明珠又软下来，于是上前道：哎呀，妹妹还没来得及扶姐姐呢，姐姐没事吧？
哎，客套微笑。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说完，你便唤着清环准备离开，
但是清环却被齐明珠一把拦下，这很明显是要说他刚才顶撞自己。
我操！我要攻略的我的人，该打他！
不睁眼的奴才，本小姐说话，若是下次再敢插嘴，就让爹爹发卖了你！
你敢卖，你试试！
你瞧着，这分明是不能把你怎么样，便拿着清环出气。于是你便想上前评理，见你想冲上前，清环抢先一步。哎呦喂，太心疼了这小丫鬟。哎呦，二小姐说的是，奴婢知错了，望二小姐恕罪。
这是怕连累大小姐，肯定是瞥了你一眼之后对清环说：
哼，不长眼的狗奴才。
哎，就像这么一句，慢慢悠悠就走了，是吧？
以后有你受的啊，等女主飞黄腾达之后有你受的啊。你对清环的道歉做法，你是肯定心疼啊。哎，怕你难做才如此屈就自己。
好感度加五。哎，清环真是一个容易加好感度的小姑娘呢。
在清环的引领下，穿过走廊去到正堂。
这是爹，这是后妈，
这画风完全不一致啊。
只见堂上主位坐着一个头戴高冠、神色威严的中年男人和一位衣着华美的贵妇人。你心下了然，这看起来像是那种什么一些RPG 游戏里面的 NPC 的角色，这个头像，这个就像是那种什么甄嬛啊之类的里面叉叉的例会之类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画风啊。
你心下了然，这两位便是你的父亲齐旦和后母穆氏了。
嗯，要不要上前行礼？肯定得行礼啊，要不然要找各种原因来责罚你。指挥加一，
女儿给爹爹母亲请安。
乖乖乖，冷冷望了你一眼，端起一旁的一杯茶喝了一口，淡淡回道：“嗯，女眉啊。”
牧师在一旁看着你，眉头微不可见的皱了一下。啊，罚跪的那晚看着明明快死了，过几天怎么跟没事人一样，转而却对你眉开眼笑道：“哎呦，东陵啊，快别站着了啊！为娘这几日正忙着给相国夫人准备寿礼，也没顾得上去看你，身体好些了吗？”
哎，多谢母亲关心，女儿大约好多了。
你刚谢好。啊，就是那个明珠用来弹我的那个夜明珠，相国夫人呢最喜欢的就是夜明珠了。随后又做出一副惋惜样，哎，就是想把祸往我身上惹了，看我没事就哎。
我听说江大人上次送了一颗上好的东海夜明珠，未过几日便被相国举荐，从城门司一下升为了都司呢。
哎呦喂！
你听着，这明面上说的是贺礼，但话里话外分明是纠正你遗失夜明珠，更甚者还牵扯到便宜爹爹的官位的牵升，这要给我安多大去的呀？再瞧了一眼便宜爹爹脸上一右不语，是否上前辩驳？
这时候啊，
你爸根本不信你，辩驳没有用啊。
沉默。你不知道这个便宜爹爹是否信任你，所以没有妄动，只是静静听着牧师口沫横飞的表演，
把头埋得更低了，装出一副乖巧柔弱的样子。
乖巧点 JPG， 优雅点 JPG， 端庄点 JPG。
看着你的眼神暗了又暗，接着嫌弃道：“
哎，好了，没事，回你自个儿院去吧。”
是女儿告退。
第一次见面还好，没有什么惩罚。出了正堂，身后杨氏谄媚的声音越来越小：“不是牧师吗？为什么变成杨氏了？”女清环渐行渐远，跟在身后，
哎，开口：“
嗯，怎么了？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当然啦，穿越来的现代人当然不一样。齐东陵门都没出过，性格肯定就比较懦弱啊之类的。”“
哦，你倒是说说哪里不一样了。”“嗯，奴婢也说不好，只是小姐今日对人对事好似心中更明白了。”“
哎，之前估计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是不敢这么表现出来，因为不是很懂。”
安然一笑：“府里的人如何对我，我应当如何自处，我心里都明白。奴婢以前还总是担心小姐能想通就好了。以前你不若就当以前的齐东陵随那场意外去了吧，以后有清环你陪着我，我们好好把这齐府的日子过下去。”“
不带齐府带了啊，我不想带这齐府带。”“
嗯，奴婢听小姐的。”
好感度加二。
清环又欣慰地瞅了自家小姐一眼，只觉得小姐那经过
整个人都变了。
这才开始正式剧情，
心里暗暗思量，看着今天牧师母女的行为和齐家老爷的态度，你不由得担心起来。如果长期被关在这个齐府，怕是也没什么好日子过，但是得想个办法出府才是。哎，必然得出府啊。许是今天白天颇不平静，所以晚上你睡得不是很踏实啊，做了个梦。做个什么样的梦呢？嗯，会不会有可攻略对象？好像在一条黑巷子里走着，走着走着似乎听到两个声音，仔细听着， 哎呀，这笑声好可爱呀，肯定小萝莉啊。转向另一边，
有哭声，决定往哪边走？
哭声嘛，哭声嘛，我听不得小孩哭、哦。某人好感，某人谁呀、啊？前方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咦，这不是曲阜正堂吗？刚想着，只听一阵瓷器破碎声，谁打破了瓷器？接着是小孩的哭声，坐在地上的小女孩哭得很伤心。哎，好可爱呀！这时过来了一个人，看到满地的碎瓷和一个哭得稀里哗啦的小孩。你怎么了？小女孩继续哭。你不要哭嘛，告诉我你怎么了，我会帮你的。小女孩听到这句话，果真不怎么哭了。哎呦，这李慧走得太萌了，满怀希望地看着眼前的身影道，你真的会帮我吗？当然，我保证，你慢慢说。
我把姨娘，我不把母亲的花瓶打碎了。
小时候的我啊，小冬玲。
我怕。
你怕什么呀？别哭啊。不用怕，说着拿出手帕帮小女孩擦泪水。所以这个人不是我，我还以为这个人是我。看着眼前这个温柔的身影，渐渐不再害怕。乖，你先回去洗个脸，然后睡一觉，我保证就没事了。
疑惑地看着眼前的身影。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啊，你愿意相信我说的话吗？抽抽搭搭说道。
我相信。
但很疑惑啊，小小的心里从未如此坚定过。好萌啊。
那赶快去吧。
等等，
这个手帕送你。手帕哦，所以这个手帕是我们日后可能会相见的证据吗？
不，什么可能会相见的，就是那样的证物吗？娇羞之怕记忆碎片。好，
接着画面又开始模糊起来。
小姐醒醒，到晨醒的时辰了。
缓缓睁开眼，原来都是梦啊。
小姐，奴婢伺候您梳洗吧。
仍然想着昨天的梦。昨日的梦真奇怪，好似真的发生过似的。
哎呀，
怎么了？
小姐不好了，你最喜欢啊，所以昨天晚上做梦就是梦到了这个帕子。哎，还真是巧。
哦，是吗？拿来我看看。
木盒子里拿出一方清新的小帕子，点击手帕，点击，叫小织帕片段。
这不是梦里的那方手帕吗？小姐，奴婢知您最喜欢这方小帕子了，奴婢真是该死，请小姐责罚。
不要，要不要责罚？不能责罚呀，责罚的话小丫鬟多那什么。娇嗔一句，好好的责罚你做事。
这屋子里的物件都有些年头了，再好的东西放着也怕也是不能避免这种状况的。哎呀，看看你在齐府的待遇，赶快出府啊。哎，当然在这之前肯定还要把那个后妈和妓女整一下。啥？
还有以后只要不在老爷夫人面前，就不要称自己奴婢了。我在这个家里也只有你这么一个说心里话的人了。
哎，还是挺会说骂人的，一看好感度要飙升了，感动。哎，加酒。
小姐，听说城北有一家织锦铺的老板绣工特别好，说不定能把这补好呢，应该有时间。
也是个办法。城北啊，观摩着那方手帕。
有人推门而入。
哟，是谁说我们齐府的大小姐身体羸弱了？这端的跟做菩萨似的，莫不是准备出家了？
出家你出家是吧，我可是要攻略各种美女的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挑衅，你会
口吐莲花的抵回去和叹气来意，有叹气来意这么一个选项的话，也就是说这可能有事件，如果你骂回去，说不定对这个事件了解的就不是很清楚了，忍一下吧啊。
智慧加三，看你不温不火的样子觉得没意思便不说了。
嗯嗯，没工夫跟你闲磨。爹爹和母亲让我来叮嘱你，今儿个别乱跑，大表姐在府里做客。哎，这大表姐肯定有时间，如今大表姐可是太子少保呢，你这呆头呆脑榆木疙瘩的样子，若让大表姐瞧见，难免觉得我们齐府失礼。
我就让她瞧见，哎，就是肯定要让她瞧见。
还没等你回应，推开门走了。
大表姐，
你从清环口中得知这位大表姐是杨大学士的女儿
杨颖。
对不起，对不起，我第一反应是 Angelababy。 然后前阵子有一个狗说，有说 Angelababy 被称为什么阿基巴巴。对不起，容我笑一会儿啊，不知道等会儿出来的姑娘是不是和这个 AB 一样长得还蛮好看的。
是齐明珠的表姐，也是你名义上的表姐，也就是说这个跟我自己是没什么关系的了，没有什么血缘上的关系。不过你与这位表姐的关系怎么样你并不记得，其实可以确定的是，自你十岁之后并未见过任何外人，因为只要有贵客来，你这个传说中的扫把星都会被指定待在自己的院里不能出去，对于外则先称你体弱多病需要静养。所以我们要确定的是，这个杨颖是不是你的可攻略对象，或者说是表是秦明珠的表姐，但也有可能对你有一些帮助，因为这出发的事件嘛。思虑片刻，你觉得该不该去见这个表姐呢？
一表三千里不见，当然得去见了，这是出其府的一个希望，而且人家是太子少保嘛，说不定能够带上太子呢，对吧？
智慧加三，虽然说不出这位大小姐对你会不会有帮助，但你决定还是去见见这位杨表姐，去见见 Angelababy。 出门时却发现有两个护院看着西院的洞门，受二小姐命令看着你。哎呦，想要见大表姐，你打算怎样做呀？以小姐的身份，小姐的身份，她肯定不会让你以小姐的身份去的。让清华假装去拿膳食给大表姐递话，清华去，所以可能就不是我和她直接面对面。那这样院中弹琴吸引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选这个。思虑片刻，把琴拿到院中来。智慧加三，你在院中弹奏了一曲落花，咱们来听听这首落花好不好听。小造型还挺帅呢，哪里来的歌谣？ 一副，一丈。
这杨大人未曾，约莫是府外的琴声传了进来。为什么自动播放啊？调整一下，还是带我去瞧瞧一样。
转回头。这造型不像 Angelababy 造型，像那个李冰冰，
不对，应该说像那个《东成西就》里青霞姐的造型。
去看看啊，果然我这个选择是对的，这样能把人吸引过来。
这游戏，四个人站在那儿，四个画风，穿过假山。看这四个人画风都不一样，
听来四就在这然后。
好，好，好曲，非常攻啊！
你闻声抬头，却正好对上那人的眼睛。只见来人一身云翔拂拂纹，
窄袖长衫，外罩一件蓝披风，手中则持一柄宝剑，一身干练的打扮。哎，有宝剑会打。如墨的乌发高高挽起，白皙的脸上眉眼弯弯地望着你。长得好看呗，反正一眼之间你心下只觉这位表小姐和刁蛮的嫡妹完全不像啊。这么一说肯定是可攻略对象了，因为跟刁蛮的嫡妹不太像的话，也就是说可能跟那边也不是很亲，倒也真有些将相之风。原来是灵儿妹妹，许久不见了，不想灵儿妹妹进出落成九天玄女了，歌声还如此好听，真乃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哪得举回闻啊。九天玄女，我就突然想起来一个电视剧啊，网剧啊，叫灵魂摆渡，还是很好看的，安利你们看一下。你不禁失笑，想起之前被嫡妹和护院奚落过，这人一来竟出口成章把你夸了一通，哎，高兴高兴。杨颖看杨颖还是觉得想笑，好吧。身份太子少保168，性格公私分明，为人正义，也就是说他可能会帮到我了，不会帮那些小婊子。技能是武艺高强，其他未知。好，又自觉不该对陌生人这么放松随意，收起笑，规矩行礼。东林见过杨少保大人，不是说十岁之后就没怎么见过，还能想起来你长什么样，真是对你情根深重啊。仔细打量了你一会儿，朗声道，你我之间不必距离，小时候你可是喜欢唤我影表姐呢。好好好，影表姐。是影表姐。随后众人也来到了西院，见到你却点点点，父亲的嫌弃，嫡母的怨恨，嫡妹的厌恶，被你一一收进眼底。你全都假装没看见，必然得假装没看见呢，不然还能怎么样？一一行礼。这是不明真相的杨颖出来插科打诨。灵儿妹妹身体可好些了？听医丈说你这几年身体一直虚弱，需得在府中静养，难为你了。只瞧众人脸上神色各异，此时你是否道出真相求助？不行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十几年啊，不是什么十几年，好几年没见了，不可能直接就相信你或者怎么样，不说啊。劳烦大表姐挂心了，全赖爹爹母亲每日悉心照料，如今灵儿已大好了。
哎呦，悉心照料怎么照料吗？
爹爹还常说大表姐才兼文雅。出去见见世面，这个是重点。我只是比二位表妹多读几年书罢了。说到此，妹妹如今身体既已大好了，姨丈何不让灵儿妹妹与明珠表妹一起参加国乐舞者选拔啊？这个是重点，国乐舞者。
这次来是提前告知他们国乐舞者选拔即将开始，让他们可以提前进入到官房参加训练。
哦，抓住这个时机，多谢杨少保大人抬爱，只是不知爹爹可否应允。还挺聪明的，就当面提出来。虽然害怕你的灾星命数会克到自己，但还是不能否认杨颖啊，安扎菲比面子就是大。
杨少保见解甚好，老夫不日便会送东林和明珠去教坊。
如此甚好，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国乐府又会出两位新魁了。
两位新魁，明珠你就一边去吧你。
置之死地而后生。众人随后寒暄一番，便各怀心事散了。临走时不忘提醒你要多保重身体。哎呦，还真是暖。回到住处，一夜好梦。三日后，朝廷颁下皇榜啊，祈福。一阵推门声，
小姐小姐，
跑进来了。
吩咐奴婢给您传话，听说皇榜下来了，说是五日后就安排您去教坊呢。
五日后，那要准备东西感觉有点多呀。
高兴道，是吗？那么说我也不用被关在这儿了。会心一笑，
为什么要这么高兴？为什么会心笑？
经过选牌，五日后便是去交房的日子。这五日里，你父亲准你外出熟悉临安。因着你是临时起意，府里给你拨300两银子，购买在教坊期间所需用品，或许还有你上次在杨宇面前十分给齐丹面子的缘故。300两银子，不知道够不够用。
第一天去哪里？
去哪里？就按东西南北吧，要不然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走的路线了。
去。欢欢喜喜道：“小姐好不容易能出去，这头一天倒得属临安的主城东城。”
宠溺道：“那就听你这小妮子的吧，瞧把你高兴的。
”东城，哇，好漂亮啊！不愧是主城啊，处处高楼林立，香车宝马络绎不绝。
哎，只是这些人怎么都行色匆匆啊？往来的几辆马车也是急急驶过。听说碧玉湖那儿有人摆擂台，
比武吗？难道是比武招亲？
什么鬼？
才不是呢！莫不是小姐想嫁人了吗？
是啊，我很想嫁人啊。
哼，你这坏丫头居然敢取笑你家小姐，看我不打你！
哎呀，小姐饶命，小姐饶命！
今晚错了还不成吗？
娇嗔她一眼。
那不是比武招亲，你倒说说是什么擂台啊？
好像说有一支邻国的乐队来咱们南玄国受擂，说是要把咱们乐舞第一国的头衔给赢回去呢。
哦，是吗？那我们也去瞧瞧热闹。
过了桥就到了。
快看，好多人呐！
这几个明显就是复制粘贴，这脸还变形了。可以，
太热闹的众人纷纷挤看临安36乐师的王牌许氏二杰。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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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这是什么呀？一段悠扬的曲调，就是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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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好，
只听远远传来一声袅袅女声，此曲名为《高山流水》。乃是后人为伯牙《高山流水》遇知音而作，却非真的高山流水。一个蒙面的异国女子走到人前，那女子着一身紫粉色的贴身露肩抹胸，
长得好看啊，这种造型我喜欢，妖艳贱货。
露出的肌肤在行走时摆出极尽妖娆的曲线，下身着一件齐腰凤尾
裙，露出的白皙修长美腿更加衬托她极佳身材，反正就是很美就是了。
比试看热闹的人更加起劲儿的叫嚣了。你二人虽然谈得上算熟练，但却未领其精髓。
你异国女子领精髓，哎，没事，反正音乐无国界嘛啊。
随后女子执琴弹出一首与之相同的曲子。
哎呦 biu biu biu， 吵死了。最后两位也败了啊，终于停了。
小姐临安的36乐师都输了。哼，我看南玄国果真是人才凋零了，连个像样的乐师都找不到，还是早早的把第一乐舞国的头衔让出来吧。
这真是欺人太甚，看样子得请太师出马了。
是啊。好了，谁还敢再战？
人群里沉默片刻。
没人的话，今天就到这儿吧。慢，我家小姐来战。慢，我家大人来战。
你们俩组 CP 吧，好萌啊！
人群里鹤立鸡群都冒出两个声音，引得众人纷纷侧目向我的方向望来。只见鹤立鸡群的两个小丫头，火药味十足的互望一眼，还是我们家这青环比较好看啊！顿时扶额，明明不是说好来看热闹的吗？这不来便不来，一来抢着来，莫不是南玄国的特色吗？
是啊。
那请两位报上名来吧。
只见一个身穿太极连文服，哎，每次一有各种就是造型的描写的时候，就会是攻略人物。很明显，刚才那个杨颖啊，还有刚才那个非常妖艳的异国美女啊。
哎，反正就这样的造型。
不才凡天音，贵乐师有礼啊，温润温润，好好温润。
内心活动，原来他就是国乐府太师，终于来了。他最拿手的九霄坛，我已练得滚瓜烂熟。哦，既然是他最了解的九，他最拿手的九霄坛，也就是说，这里不能再用九霄坛了，得用别的了。那是不是得看我的了？
昨天唱歌唱的有点多，嗓子有点疼啊，还很哑。真酸，本姑娘叫上官雨雪，别有理没理的了。另一位在哪儿？
我啊，这儿啊。
这里，这里是我家小姐。
还清缓，真是。
小女子齐东陵。
只见那面如冠玉的女子也望向我这边，微微示意礼：“小姐有礼了，不知小姐打算演奏何曲？”
我家小姐自有佳曲，不用你担心。
哪有这么跟太师说的？
打算何曲？打算弹何？在下想来打算以九霄坛应之，不知小姐以为如何？小姐有话不妨直言。
的确是首好曲，但是想必您也看出那神秘的乐队对于古曲名曲不仅了如指掌，技艺更是极高。
在下也以为这支乐队
却不可小觑，那以小姐之见。
不可演奏古曲，也不能演奏名曲。
穿越的人嘛，肯定是带一首穿越的歌。面对这么爱国的清欢，再扶额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在脑子里使劲搜罗，想到一首沧海笑。
这是一首琴箫合奏的曲子，你打算弹琴或者吹箫？
当然选自己拿手的。那天Angelababy 来的时候就是选择弹琴嘛，那就弹琴呗。智慧加三。
小女子曾无意中得知一首方外之曲，乃是琴箫合奏，只是小女子不会吹箫，不知您可……
我家大人十八般乐器样样精通，你不知道我家大人是
莫童。
这名字挺好听的呀。
莫童听话退到一边，在下箫技尚算可以。
箫。对不起，想到些不太好的东西。反正吹，
这太师会吹箫，
但是这是个百合像，并没有什么用。
不如请小姐写下曲谱试他一试。这是女生再度想起，你俩商量好没有？谁先谁后？一起呗。上官大师，我二人献上合奏一曲。
内心活动，合奏，这哪来的小讨厌鬼？
本姑娘看你一会儿怎么下得了台。
哎呀，你放心，你这会儿说小讨厌鬼，到时候就爱我爱得不得了。
合奏，堂堂国乐府的太师还需与人合奏吗？太师大人。太师。看啊，原来是太师啊。堂堂国乐府的太师还若还需与人合奏，这传出去岂不成笑话了？
愿意跟我合奏，就说明对我好感度要加。
哼，上官大师谬赞了，
我南轩国大有人才出。承蒙纯玉小姐不弃，不才愿意为齐小姐伴奏。
那就请二位一起就坐奏曲吧。
朝彼此示意一眼，这很明显就是奸情的那个啥。
萧起弹了弹了，
就是沧海一声笑，跳啊。
小姐弹得好，大人吹得棒。
这两个真的很萌啊，这两个一定要 CP。 人群中声潮此起彼伏，
一方人群中一个颇有磁性的声音低吟道：果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
主子可需让上官？
不必了，本尊自有安排。好了，去珍宝斋转转。哦，你要想知道这个神秘人，你得去珍宝斋。
是，又有一方声音道：“
大洋，你这表妹可真是讨人喜欢呐、啊，这一叫人大洋，我觉得我才是太子，因为目前为止出现的姓杨的就那个 Angelababy， 然后 Angelababy 肯定可攻略，所以叫他大洋，这给少保取这样个名字，这太子估计也是一个非常吊儿郎当的类型啊，纨绔啊。”
啊，果然安扎 baby， 殿下，明日您若是能备好贞观政要，相信陛下会很喜欢的。
就撞到父皇下我，你这只披着羊皮的狼！
殿下，我们该回宫了。
哎，又得回去对着四方墙了。
这一曲曲调豪迈，意境却淡薄，如此刚柔结合的曲子，我怎会未曾听过？
你就是没听过，哎哎，这小妖这造型太喜欢了。
一曲毕，两人相视一笑，上前一步道：“不知贵国这位乐师以为此曲如何啊？”
两位好才艺，此曲琴箫和谐谐大气恢宏，确实不可多得好曲。
我是未曾听过，且一时亦难弹奏得出。甘拜下风。哎，叔叔，
哎，赚了500两，比你便宜爹爹给的还要多。
好好好，翻天好感加八，上官雨小好感加八，今晚好感加八，
加五。
南爷加罗谁呀、啊？
杨颖啊、杨颖是太子是刚才跟安扎 baby 在一起，南爷加罗应该就是那个珍宝斋那个，大家记一下。
您好，蒋金与凡天道别后离去。小姐真棒，连太师都要给小姐您伴奏呢。
金手指开的比较那啥，这女主腿肯定特别粗壮，这大腿。
多亏看了几部武侠电影，
哎，我看武侠电影我也谱不出这曲儿啊，对吧？
只是想到如此文明的太师竟是那英气逼人却又平易近人的女子。
翻帮乐师可得惭愧死了，我喜欢翻帮乐师，翻帮乐师多好看，我就是喜欢这种妖艳贱货，那种好清纯好不做作的我才不喜欢呢。哼
讨厌鬼，我们还会再见的。
这傲娇多可爱。
后背传来一阵寒气。好了好了，你这小丫头，瞧把你开心的。
回去了啊，
回到齐府了，一夜好梦。第二天打算去，说了是东西南北的顺序啊。西，上次那方备注的小帕子你装好了吧？我们今日便去西城吧。
修补帕子去了。某人到底是谁啊？
是小姐，但是从小说见过来看，会不会有可能是安扎 baby 啊？因为前一天晚上梦见这个，第二天就遇见了安扎 baby， 而且是小时候，很明显能来齐家的人，可能是跟齐家有一定的关系。
哎，我这又是玩推理游戏，为什么要在这儿逼逼半天？
好精致啊，琳琅满目的精致小绣品，看得你和金环眼里都是惊奇。
哎，没见过世面啊，没出过家门。
小姐，前面便是七城最有名气的女红铺子了。听闻那铺子老板是宫里司制局出来的绣娘呢。那我们去见识见识。来到一座三层高的红楼前，通体的红色幽陷的门楣更加耀眼。只见门楣上四个描金大字：巧夺天工。这字体能不能上点心啊？
敢与天比肩。
进到铺内
啊，
这有点艳俗呀。铺内布置清新雅致，宾客众多，铺内主位上站着的华服女子便是铺子老板娘锦娘。
锦娘这太耳熟了，总感觉在哪儿听过。
小姐您看这儿的绣带真漂亮呢，指着精致的绣带说道：“你选中。”
肯定选招桃花。
啥？
肯定选造型不太一样的，这两个就颜色不一样，所以就选它。
获得相思豆蔻和花香囊一个。
我觉得可能这个有什么属性加成或者之类的。
这边你正和清环挑选着精致的袖带，另一侧人群里突然传来了喧闹的声音。
这妹子还挺可爱的。
锦娘，求您帮帮我吧，若是我这件嫁衣修补不好，想我嫁到夫家，若是被知道连自己的嫁衣都做不好，定是没有日子可过了。
哎呀，挺可怜的，笨手笨脚的。反正我也笨手笨脚。
人都说只有锦娘你才能修补的天衣无缝，锦娘我求求你了，
非我不帮你织补，只是人人都知道锦娘帮人织补是有真穿九珠的规矩。真穿九珠是什么呢？
虽然难于一般的刺绣基本功，但也只属上乘的基本功而已。哎，你人家要有上乘的基本功你才给人家修补，那人家自己修补和让你修补有什么区别呢？你若是能破了那真穿九珠，我自会帮你织补嫁衣。若是不能，我也不会帮那毫不懂得织工女红的粗女子，那只会抱浅天物。
哎，多次未成功。
羞愤道：“我若是能穿过，还要你补什么？不就是个看见的吗？我给你钱，你补就是了，还弄些故弄玄虚，立一些规矩，不就是巧立名目而已吗？”
哎，这是一个营销方案，懂不懂？
怒极反笑：“愚目不可雕也。既然你穿不过，那就请自便吧。”
你。
正说着，外面突然一阵喧嚣，把这破招牌给老娘砸了。
哎，是竞争对手吗？穿得这么花枝招展。
只听蒙面女子一声令下，从后方闪出了一个手持尖刀的魁梧大汉。
随后又跃出一个蒙面大刀客。
这大街上这么砸人，官府不管吗？为什么突然变成这么画风完全不一样啊？巧夺天工了，我原是 Q 版啊。
只听得一连的惨叫和砸破声后，几个恶人冲进了府内。你们是何人？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来我巧夺天宫楼闹事？
哼，老娘砸的就是你这巧夺天宫楼。
说着便拿起旁边一把小椅砸向锦娘。妈呀，这么暴力。
不要学啊。
见此情形不禁也慌了，哎，闪躲不及，肩膀重重挨了一击，摔倒在地。
给我把里面的人都赶走了，赶不走的都给老娘砍了。
瞬间在场的宾客们都作鸟兽散。
哎，这乱死了。
混乱中你被推倒，
正在此时有人扶住了你，会是谁呢？
呀哈哈哈，
是恶人。不是，
真是个俊俏的小姑娘，跟了本大爷可好。
说着便摸了摸你的脸。哎呀，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十来只绣花针从你眼前飞过，正刺中那恶人伸过来的时候，绣花针不会是锦娘吧？吃痛跌倒。
啥？安扎 baby？
只见来人一把护住你，一记飞脚把恶人踢到一边，这才看清来人，唤道：“影表姐。”
点头示意，又面向一旁被推挤的近乎未定的清欢。
清欢扶着灵儿妹妹，待我收拾了这些恶人先。
啊，好，收拾。你武功这个高强，收拾一下。
是表小姐。
哼，好大的口气，老娘倒要看看你这娃子有什么本事。
只见四人混战成一团，
以一敌三，指一个凌空飞绕到光头恶人身后，一记飞脚直起他，反正就是各种厉害。
片刻后，那三个恶人都已倒地哀嚎。随之而来的衙役把这几个惨叫恶人押解回了衙门。原来这几个恶人是郊外山上的土匪
啊，受人雇聘啊。
哦，就是你抢人家生意，你搞垄断啊。
这不可能啊，因为他有这个。
啊，也是可能的，因为只是帮人修补嘛。
还是会，如果只是买的话，生意应该还是不错。多谢大人出手相救。
老板娘客气了。
上前道：“表小姐，这个幸而遇见你了，不然我家小姐……”
啊，又要哭了。
这习惯不太好啊，不然我还挺喜欢的，不喜欢哭哭啼啼的小姑娘。
影表姐，今日幸而是遇见你了。
影表姐，你可有伤着？方才瞧你以一敌三，着实吓了我一跳。
杨颖好感加三啊，安扎 baby。
灵儿妹妹不用担心，我没事儿，带我送你回府可好？哎、啊，送，好啊，好，当然得送。
哎，又加好感度，
呀，差点忘了重要的事了。清环，快帮我把那方帕子，那方帕子拿给几娘看看，能够织补吗？哎呀，你也要过那个什么真穿九叉叉。好物件，只不过看起来已经是件旧物了，换了别人未必能补，我锦娘却可以。只不过，哎，罢了，既然姑娘你是恩人的朋友，这帕子我补了。
说一不二，真穿九珠的织补物件规矩是不可废的，也就是说你可能还要让我想想，这一刺绣我是一窍不通啊，更不用说什么基本功了，这九曲珠怎么才能穿过呢？
正思索着，杨颖却道：“灵儿妹妹，可知这九曲珠可不如蚂蚁窝。
蚂蚁窝怎么说到蚂蚁窝上了？
啊，就是说让蚂蚁去引这个针线，对吧？在蚂蚁身上系那个绳线，蚂蚁窝9981丸，
完成蚊香了都。
曲折不知几何，蚂蚁却仍能出入自由。”蚂蚁窝，
哎呀，随即明白了似的，
转而对清环说道：“清环，去帮我捉一只蚂蚁。”“
是，小姐。”
又对杨颖感激道：“颖表姐真是聪明，多谢颖表姐指点。”
温润的笑笑：“安扎贝贝还挺聪明呢。”
颖儿妹妹如此珍爱那方小帕，笑笑道：“嗯，这帕子我只记得是小时候的，可却不大记得是怎么得来的了，只是心里觉得
特别珍贵。”
我觉得很可能是他送的呀，笑得更深了。哎，显然就是他。灵儿妹妹为了方帕子也如此郑重，是个难得的玲珑人了。若是有谁能上得灵儿妹妹的心，那是多幸运的事啊！哎，你上我心了。
行，我喜欢你。
正说着，清环已捉来了只蚂蚁。你与杨颖一起把丝线系在蚂蚁身上，只一会儿功夫，蚂蚁便进了九曲珠的入口，又从九曲珠出口爬了出来。二位真是好智慧，这方帕子就包在我锦娘身上了。哎，那便多谢锦娘了。
不谢，我还得谢谢二位呢。哎，锦娘虽然是个比较作的人，但是还是怎么说，营销方案也做得特别好，自己能力也比较强。这种人，如果是攻略对象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啊。这不够酥，杨颖特别酥。
回家了啊，一路护送到齐府。哎，回到住处，一夜好梦。第三天。